熊姊妹早，好久不见。那个说是你们的顾问，顾而不问，很惭愧。这一次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圣经很重要的题目。早上我们的主日学的时候，第一堂我开了一个头，那么中间我算了一下，12个人在啊，其他的弟兄姊妹没有在，所以没有听到。在第一堂里面，我这个前言啊说的是什么？那我为着大部分没有在，我就需要稍微简单的提一提，然后进入我们第二堂的我要讲的信息。那请我们多读几处的圣经。刚刚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第3章，对吧？那我还要让大家除了马太福音之外的第3章，我们还看到第4章。第4章注意读17节，马太第4章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到了第9章，这是我今天下半节，就是刚刚我们9:45的时候是上半节，现在我要讲的下半节是在第9章，第9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第10章。第5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然后我们到马太的24章，马太24章13、14两节，13、14，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最后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5章，我要请大家看的是从27节到32节，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是叫招遇义人悔改，本不是叫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然后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为着我们下面要讲的道。恩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所有蒙恩蒙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来感谢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大的恩典，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牧养我们一天一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经历神，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个早上短短的这一点时间仰望在圣灵的手中，我们实在祷告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读你自己的圣言，我们向你承认人的智慧人的口才都没有办法表达你天上属灵的话语的奇妙智慧，除非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上头来的启示与聪明，好叫我们能够不但听见了，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要说的那个重要的真理，而且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照着你的话去行。因为你说凡听见你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把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撞着这房子也不至于倒塌。主啊，我们愿意我们一生我们所建造的是一个永不倒塌的，可以有永远价值的东西，蒙你的纪念，免得我们的一生随流失去。请你帮助我们纪念我们这一段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堂我跟十二位弟兄姊妹特别提出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贯穿整个的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好像旧约的圣经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对吧？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向这个世界的人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到新约的时候，上帝要向世界上的人类在新约传达什么信息呢？你就会发现新约要传达的信息是马太福音的特点，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提的。那这一本书讲什么呢？他讲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几处的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第三章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传一个信息，题目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了耶稣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自己出来传道，他的信息的题目是什么呢？刚刚你如果注意的话，还是同样的一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开始呼召门徒跟随他，有吗？他看见约翰，他呼召约翰来跟随他，看见彼得说，彼得你来跟从我。那这些听见耶稣呼召的人，他们有一同样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就放下他的渔网跟从了耶稣，约翰也放下他的渔网跟从了耶稣。刚刚我们又读到有一个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马太，他在跟哪里呢？他跟彼得约翰不一样，他不是打鱼的，他干嘛的？税吏，他是 IRS 的人，对吧？是国税局的。他在这个办公室里坐着办公室里当官的。那耶稣跑到他办公室对他说，来跟从我。他也一样的反应，撇下了一切就怎么样跟随耶稣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在他当第一年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路传道，一路医病赶鬼，还有呼召门徒来跟随耶稣。然后你就到了第十章，我们刚刚也读了，他就开始把他训练的第一批十二个门徒打发出去工厂实习，那跟他们说，你们去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走外邦人的路， 只要去以色列你们自己同胞中间传一篇信息，什么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得很清楚，这是在第一世纪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叫门徒也传同样的信息。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我带你们读了24章，到了24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一段圣经在那一章的上下文来看，是谈论耶稣第二次来，门徒问他，你再来有什么兆头，还有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讲到世界末日。贵加州曾经去年出了一个有名的牧师，叫啥名字的 Family Time Family Hour，他在那里号称耶稣去年第一次说是几月，5月对吧，后来说是10月，说计算错误啊，要10月几号几号要来。那么美国不但加州的人，还各处的人，很多的人因为听了他的广播的节目，就以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讲几月几号大家就相信了，那很多人把家财都卖了，就等耶稣来吧，结果耶稣没来，因为就变成世界的笑话。那天我据说无神论协会放鞭炮庆祝耶稣没来。可是这个假先知所说的预言变成了世界级的笑话，可是世界的人却更相信另外一个电影，是好莱坞的电影，说2012年12月21日什么世界末日，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有，好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大家看完电影以后人心惶惶，看样子大限已到，12月21日世界末日，所以全世界的人，有钱人都去买山啊，筑碉堡啊，买枪保护自己，希望能够度过世界末日的这个可怕的预言。那也是根据墨西哥的玛雅族的预言跟法国一个500年前的所谓的先知的预言，就演出了这一株震动天下的啊，姑且说是个外邦的预言吧。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耶稣自己说天地可以改变，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的，他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你好好读过耶稣马太24章25章所说过的话，你就很不定的说这些都是假的，都不是耶稣亲口说过的话，都不算数。不管世界的人怎么说，假先知怎么说，我们知道主会来，世界是有一个结局的日子，但是不是他们所说的日子时间，不对，完全不对。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24章14节我们刚刚念的，他有一个兆头，他特别提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所以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天下，然后什么世界的末期，这个时代的末了就结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篇信息不然不单是在耶稣来之前，第一次来之前的半年，他的先知施洗约翰开头传这一篇信息，这个王，天国的王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是传这篇信息，他打发他的门徒出去传同样的这篇道。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主第二次要回来，世界就要结束的时候，这篇信息还要不要传呢？还要，而且不但传在 Sacramento， 要传到哪里啊？地级哦。那请问是谁的责任呢？牧师的责任，我这种传道人的责任，是吗？不仅仅是那一些人的责任，他这段话你如果去读他的二十八章的这个上下文，是二十 你去读二十四章的上下文跟二十八章的上下文，我因为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你们自己慢慢去查考。我给你保证，这个责任不是交给仅仅这个传道人或者所谓的牧师，他是交给了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身上，所有相信耶稣、答应耶稣呼召、像耶稣当时所呼召的，不管彼得、雅各、约翰，不管是任何的人，都在这一个使命的范畴之内。因为马太福音的结束是结束在一个最重要的大使命，叫做什么呢？你们去叫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这个万民就包括了所有的，所有的人都是他呼召的对象。问题不是主有没有呼召，问题是阁下有没有什么啊？有没有回应，对吧？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说我没有蒙召，我没有蒙召啊，推卸责任，这是基督徒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要耶稣的好处，我们可以信耶稣，罪得赦免，将来不要下地狱，可以上天堂，这是我们愿意得着的。但是主说你来跟从我，走我的路，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因为太不自由了啊，责任太大了，所以我们装着没听见啊。但是今天麦克风很清楚，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听见了，每一个人都听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上一堂我跟大家花了一个钟头左右要点出来马太福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篇信息是他要向这个世界传达的，天国近了，你们需要悔改。那么悔改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的领会，当我们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向神悔改，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向神来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对的，这是真理。但是在这一段话，马太福音讲悔改的时候，他有个上文的，他是说天国近了，下面这句话才说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的着重点是因为天国近了，我们需要悔改。什么意思？我上一堂解释了，我说天国这个词汇，它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不是讲到地上任何的国，他用的词不是 country， 他用的词是 kingdom。 kingdom 英文这个词，它的重点是讲到，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它应该翻译成王国，有一个国王的 kingdom 这个词，它的重点是有一个王，对吗？你没有反应喽？啊，对啊，是有一个王的，他的重点是这个 king， 对吧？那么现在在这里讲到，因为有这个王，他要来，他这个国就进了，马上就要成立了。那么现在问题是说，谁是这个王？那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这句话是谁问的呢？是东方的博士来问那个希律王的，对吧？希律王一听很火大，他心里面不安，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最后他博士走了以后，他就下一个命令，把想两岁以下的男孩子怎么样，格杀勿论。所以全城的人都不安，因为知道大祸临头。那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那个王来了没有啊？那个天国的王来了没有？来了，他是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单单信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个经历，对吗？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他，相信他，这个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了。可是那只是福音的一半，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现在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另一半，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是 不单单是救主，他而且是什么？王。王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了才算，你我说了算不算？不算。他讲的话，中国人以前是有王的，我们称王讲的话叫什么呢？圣旨啊，对不对？圣旨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他怎么说，下面的人就说什么，奴才听旨。这是古时候中国人对皇帝的态度，是奴才听旨，照着办。如果皇帝发现你没照着办呢，啊，结局是什么？脑袋搬家嘛，对吧？这是我们知道的所谓的皇帝的圣旨是这么一回事的。那同样，今天如果你承认耶稣是天国的王，他要掌权的话，现在问题是你有一个反应，是听呢还是不听呢？对不对？很简单嘛，如果你听你就承认他是王，如果你不听，那谁是王呢？阿拉。我自己做王啊，各自为王。所以他说悔改的道理在这里了，你如果是自己做王，你要悔改，你必须让谁做王？让耶稣该做王，有合法地位的这个王，他来做你的王，那就对了。所以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根据这一个次序的问题，对吧？你要跟他走，听他的话，这个是天国的实体。你如果讲是说哦，天耶稣是王，但是你还是做自己的事，那是德国那是英国的女王，没有实权的，听得懂吗？这是虚伪的，号称是王，但是呢，他实际上没权柄，他说话没有法律的效应，这个我们都懂。所以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信息是说，耶稣是王，而他必须是实权的，不是虚伪的，懂不懂？你不能反应的跟希律王一样，说啊，明明我是王，怎么又多了一个了？杀！那个反应是错的，那个反应是错的。好了，那现在我进入这一堂我要讲的题目，我就要让大家来看一个样板，神为什么没有用彼得来讲这段话，也没有用约翰来讲这段话，偏偏选了一个人叫做马太来讲马太福音呢？这个作者有什么特点？也就是说，从这一个人就看见一个活在天国实际的人的第一个样板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是神用马太的原因。那很有意思，你真的问马太是谁的时候，你从马太福音来看，要找这个答案，它总共是1657节，1657节28章圣经里面，你去找关于马太只有一节，就是我刚刚带大家念的9章9节，记得吗？我们刚刚念的9章9节，就是耶稣来到谁的 office？ 马太的办公室，对不对？他正坐在税官上，耶稣看见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下面他就怎么样？放下了他的工作，就跟随耶稣，对吧？这就这么多了，没有了。所以你要真的去寻找马太这个人更多的资讯，关于这个作者他怎么会这样子反应，你想多了解一点，你就有一点懵了，就是说好像不知从何下手，对吗？你有没有问过，你对马太的了解除了这一节圣经之外还有没有多一点呢？你会发现要多一点，你得到别的福音书来看看，别的福音书有没有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马太这个人。 我们中间现在还有人还在上班的有没有？上班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不到啊，其他都告老退休了吗？啊，或者做学生？我看没有几个学生嘛。哦，有这么一个学生啊、哦、，only one， 两个那边还有一个有，在外面上课，所以其他都是吗？退休了？啊，告老还乡了，可惜这里不是乡。啊，如果你是上班的，你退休了，你起码以前也上过班，对吧？想一想，把你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在上班正在忙得不可开交，有一个人跑进来，对着你说：“来，跟从我。”请问有多少人能够像马太就走了？有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你把你自己倒退30年吧，你当年也在上班的，走不走？一个都没有，所以贵教会没有马太。是的，如果换成你我，我们不会有这个反应的，因为怎么有这回事儿？一个人冲进你的办公室说：“来，跟从我。”你二话不说就放下了你的工作，跟着他就走，这简直不可什么思议吧？对吧？如果是你，你想想看，你起码要怎么问？第一，你是谁，对吧？第二，为什么？第三呢？一个月多少钱？价码对，还可以考虑考虑，对吧？啊，你这个人根本什么也没问就走嘞，所以这整个的反应，你就会开始发现，不是像他九章九节说的那么简单。一定后面还有许多的什么故事，不能讲问题，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对吧？才能够解释他这个反应，否则的话是斗不起来的。不可能就这么简单，一个人跑到你的 office 对你一讲，你二话也不说回头就跟着他走，这个反应是非常不可解、不可理喻、不正常的，对吗？对啊，不正常的反应。但是他的确的比马太是这样说，当年有一个人进到我的 office， 他对我就讲这一句话，我就跟他走了。那显然后面很多的文章，有很多的文章我们需要叫做撤敲旁击，慢慢来推论，来问出个底，到底马太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同意吗？那我们现在来一起来撤敲旁击一下。那么除了九章九节有这么一个介绍之外，我刚刚带大家去读了路加的5章27节开始，那一段话呢，我们可以打开来再看一下，讲的就多了一点。5章27节是这么说的，路加福音：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然后在那个吃饭的晚上，有一批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叫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是路加告诉我们的更多一点的消息，关于马太这个人。所以你从这段话你就知道，哦，马太又还有第二个名字，他第二个名字叫什么？利未。这是新的消息。还有，他那天听了耶稣呼召他跟从他之后，他回家就办了一个大宴席，把谁请来了呢？当然耶稣是贵客，他是为他摆的，对吧？还有呢，还有他的同事，所以那些税吏也都来了。 还有呢？啊，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啊，还有文士，都是这些都是圣经的专家们，也请来了，然后他们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对耶稣的门徒们说，你们家那个老师怎么那么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从这些宗教领袖的眼中看，这些税吏是什么人物啊？罪人啊！你要知道，当时在 IIS 上班，国税局上班，跟今天上国税局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罗马的制度，税制是包干制，也就是说，比如说这里写的是 Sacramento 这个地区，他就包给当地的一些人，他能够向政府承包这个地区，说我一年向中央政府这个 Caesar 皇帝交一，假设吧，打比方哈，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来说，我比他本事大，我可以跟你上包一二或者一五，反正最后有一个人得标最高，皇帝就把这个得标的这个责任就给了那个最高标的人，懂吗？承包制。所以这个人他得到这个标之后，他就有这个权利代表皇帝在这个地区征税。那请问，如果你是两亿得标的，好吧，假设哈，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你用两亿得标的，请问你是不是乖乖抽完两亿就拉倒，交给皇帝你就拍拍手说我成功了，加上薪水，那算客气，还有薪水，我想要有这个位置，然后去征这个地区老百姓的税，我不但把那个承包的数目捞下来交给皇帝，我还得怎么样，自己捞一票吧，同不同意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中间，他这些人愿意竞标，愿意拼老命做这件事，是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为我服务啊？当然是为自己服务嘛，对不对？这个是天下很清楚的道理，没有人是为了人民服务去抽税的，都是为，说嘛是为皇帝，最后还是为自己，也能够从这个中间，皇帝能够捞个两亿，我呢，一亿吧，少说，对不对？啊，所以这里面的油水一定怎么样，很多的。那意思就是说，当税吏这一行发不发，发不发，发，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干嘛。你如果说两袖清风干下来，有人愿意去嘛？一定是凤毛麟角咯，懂吗？我从大家的脸上我看，我们中间没人干税吏的，都不是那个料。嗯，你要能够干这一行，总得有没有本事啊？要有本事的人，是精明能干这四个字，同不同意啊？啊，他非常头脑清清楚楚的，他知道各行各业能够赚多少钱，能够从他们身上扒几根毛，都算得怎么样，很清楚的。所以每年都追的每一个人的税都是交，该你交多少交你多少，他上门收税的是清清楚楚，有账本可以查的嘛，对吧？同意吧？他是绝对精明能干的人，而且对钱有没有兴趣啊？有很大的兴趣。跟彼得雅各那些打鱼的来比的话，能比不能比啊？不能比的，打打鱼钓钓鱼，这个过神仙日子没有什么压力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干这一行做税吏，可有两把刷子的才行，同意吗？同意。好，但是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不管是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瞧不起抽税？照理说应该拍他们马屁，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啊，对吗？可是 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却瞧不起这帮人，又道理何在呢？那就要明白了，他们那个时代谁当家？是罗马人当家。皇帝是谁啊？ Caesar Caesar 是 Caesar， 在耶稣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谁啊？ Augustus 雅古斯都。那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啊？在 Augustus 这个王的眼中，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殖民地，不是罗马的公民，懂吗？这些是奴隶啊，懂吧？好了，因为他们被犹太人亡国了，他们现在是做人家的奴隶，人家叫你做什么乖乖做什么，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主权的，这个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好了，现在立位来抽犹太人的税交给罗马人，用中国话语看这种人，假设哈，假设在抗战年代日本人占领中国，我们有华人替日本人卖命，抽中国人的钱交给日本人，我们叫这些人叫什么？汉奸啊。同理一推，这些人看马太这种有钱的税吏怎么看？油奸，对吧？听懂了没有？这种人叫油奸。为什么叫油奸呢？他是犹太人，搜刮犹太人的钱交给罗马人，听懂了没有？这就是他们没有社会地位的原因，因为他是为外国人服务的。所以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有成就，有学识，有怎么看不起这些人？这叫下三流，是跟罪人跟娼妓是属于一流的，听得懂吗？你如果懂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故事，你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了，你耶稣是传道的，号称是神的儿子，在这边要传天国的道，怎么会跟这种煞下三流的人在一起吃饭呢？听懂了没有？怎么跟他们在一起了？应该跟我们这种有宗教修养的人跟我们搞在一起还有话说，跟那种人搞在一起简直叫做自什么自贬身价嘛，听懂吗？你听懂吗？自贬身价，懂？你的中文是不错的，自贬身价。哦，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了，那耶稣就出来说话，对吧？他说，我来，人子来不是来寻找义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是来找病人，找罪人的。所以这就表明了耶稣的立场。你以为自己成功，你以为你自己有地位，你自己以为在上帝面前是选民，我跟你没有关系。我虽然是上帝的儿子，我来做王，可是我的天国的子民跟这个传统没有关系的。我要找的是什么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我要找的是什么？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我就找这些人。这是耶稣把立场表明了。好了，那我现在还是回到马太这个人来看这个作者。神为什么用马太来写这本福音书给我们呢？好，好好想一想。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么多，除此之外你就找不到其他的资料，除了他自己的马太福音这个作品，你要从作品中来推论更多一点关于马太的这个作者。你如果把这本福音书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并列起来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他虽然是一个税吏，但是他写的作品《马太福音》1657节圣经里头，他引用第一
最多的旧约，他引用的旧约的圣经是最多的。请我考考大家了，旧约几本圣几本经文书，从创世纪算起，一直算到马拉基书，几本呢？39卷，对吧？39卷里面，他马太能够引经据典，其中有28卷吧。那我要问大家，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在他的著作里面引经据典旧约39卷，能够引用27、28卷，请问他的圣经水平如何？高还是低啊？高。换言之，他是非常熟悉旧约的人，同意吗？渔夫彼得有这个水平吗？没有，他打鱼的，他没有这个水平。从小只要会抓鱼就行了，不需要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的，同意吗？所以我们从他的作品，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打税吏，精通罗马这个经济行市场行情的人，但是等他写东西的时候，写马太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他不但精通那些时局的事，他更精通什么？旧约圣经。嗯，那你就要紧接着问一句话，在旧约的时代里头，谁最精通圣经？法利赛人是其中之一，没有错，法利赛人是非常读圣经的人。还有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还有哪一种人从小读圣经的？祭司。祭司是精通圣经的人，因为他们除了替老百姓献祭之外，他们还要带领犹太人读经、解经、解释圣经、讲经给他们听的，所以祭司也是精通圣经的人。这个我们对犹太人的社会必须有这个深一层的认识。有一年我到90年，我到耶路撒冷去所谓圣地旅游，那么我们到了那个哭墙的旁边，那些人不是犹太人在哭墙边祷告吗？那旁边就有一个学校，叫做拉比的学校，就是用我们的语言就是神学院啊。但是在里面读书的不是老头子或者中年人，都是小朋友，都是 teenager 少年人。好玩的是都戴了一个瓜皮小帽啊，那么他们都是经过 bar mitzvah 这个犹太就是律法之子的礼是受完以后才有资格去读的。他们面对面前面摆的就是摩西五经，他们就在那边从小就念背这个朗诵背这个五经啊，真是很好玩。你进去看，摇，一面读一面摇。我就觉得奇怪，读圣经就读圣经，干嘛摇啊？我就问那个人，我说这些年轻人读圣经很好，但是为什么他们要一面读圣经一面摇？他说你没有读过吗？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说有啊，有这句话，这就是尽力啊，摇就代表尽力啊，你看到没有？犹太人就从小是这样的来读圣经的。那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人不是背三字经吗？不是读唐诗吗？不也摇的吗？摇头摆尾，对吧？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他摇起来就有那个韵律，有韵律就容易背，押韵呢、啊，背起来朗朗有抑扬顿挫啊，就来劲了。这都是记忆的技巧。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说，的的确确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有这么一批人是从小精读什么？朗诵背圣经的人，整个的旧约都在他脑袋里头的，这就是祭司与法利赛人啊。现在我们对马太有没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一定是什么人？祭司，同意吗？他所以有一个名字，他叫什么？
卑微，对不对？你现在就斗起来了。哦，原来他的背景是祭司的背景，
但是他怎么没有在圣殿做祭司，却跑出来做税吏呢？
这又有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好了，
他没有去做祭司干税吏，照我们的中国人的说法叫做不务正业，对吧？不务正业，他本来该做祭司，结果没做祭司，跑来做外面做这个税吏。
那你要问为什么，
对吧？那么我刚刚说了，哪种人会做税吏呢？第一，精明能干；第二呢，对钱呢很有兴趣，那可以说视财如命吧，对不对？对钱有兴趣嘛，视财如命，如数家珍。
嗯，
钱是扣得很紧很紧的，算盘打得很紧很紧的，这种人才有本事做税吏。马马虎虎的人，你能做税吏吗？一毛钱也捞不到，对吧？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如果精明能干，那没话讲，这个人绝对信耶稣前是精明能干，信耶稣还是精明能干，对吧？他才有本事把耶稣讲的所有天国的道全部写下来。28章圣经里面，他引述耶稣的话也是最多的，整个的28章圣经1/3都是耶稣的话，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他的福音书1/3都是耶稣本人所讲的话。他像录音机的，他的脑袋啊像录音机，过耳怎么样不忘，通通写下来。我们这些人过耳呢必忘，呵呵，我现在跟你们讲的道，今天下午你就记不得我在讲过了什么，下个礼拜连影子都没有了，对吧？所以他就是不一样，他听过的东西通通记住，因为他精明能干，脑袋清清楚楚，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马太福音写出来，对旧约也是清清楚楚，他能够引经据典，对吧？好，那如果他视财如命，那一天耶稣去找他的时候，他怎么不问一问耶稣，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一句话都没有问，这又是一个文章，对不对？你得问了，他怎么不问？所以你就证明他绝对不是视财如命。他如果视财如命，他应该问一问，我凭什么跟着你啊？你一个月付我多少钱？他没有问，就走了，而且撇下就没有再回来了。所以证明他不是视财如命，同意吗？
可以。好了，
那他要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做祭司侍奉神，反而去做税吏侍奉马门？怎么解释？我们来想一想，当时耶稣所在的时候，圣殿是什么光景？那耶稣做最好的注解。有一次，耶稣有两次进入圣殿发了大脾气，一次在他传道的开始，一次要传道的结束，就是前后差3年多。他进了圣殿，他看见的跟犹太人看见的不一样。犹太人看见的是金碧辉煌，是祭司在那里帮助老百姓献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照了旧约的规矩，该献什么献什么。里面是叫做有唱诗的，有读圣经的，有献祭的，什么都有。就是说按照什么节日，该什么节日做什么事，大家好像循规蹈矩，都照着传统道的仪式来侍奉耶和华，好像都很棒，对不对？都很虔诚。但是耶稣进到圣殿，他看见的跟老百姓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他看见的是买卖牛羊鸽子的桌子，兑换银钱的桌子。他就拿起他的腰带，把这些牛羊鸽子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有没有啊？大发雷霆，然后骂了一句话：你们把我付的店变成什么贼窝？有没有这句话？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做了这一件事，3年之后他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又做了一次，两次。也就是说圣殿没有改，圣殿的那个贼窝性没有改。为什么耶稣发那么大的脾气啊？
因为他看见这些侍奉神的祭司表面看起来是替人民服务，为他们杀牛，为他们献祭等等等等，实际上他们是在那里把什么事情装到口袋里去了，钱。因为这些人有权，他们可以决定你带来的牛带来的羊合格不合格，对吧？因为圣经规定牛羊带来献祭的必须是毫无瑕疵，所以你如果毛不对颜色不对，插了个眼睛腿短了一点，任何的毛病他都给你挑出来，然后你老远带了一个牛带了一个羊来献祭，结果不合格请你回家，请问你恼火不恼火，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犹太人很聪明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了，如果我带来的牛羊这么麻烦总是过不了关，我干脆让你们养咯，你们在耶路撒冷，你们利未人几千几万人，你们去除了献祭以外，你们帮我们养牛养羊就好了嘛，养完以后这叫祭司排牛祭司排羊，等到品质管理检查的时候，请问过不过关呢？当然过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在牛羊的身上他们就捞了一大笔，然后献祭的时候不但献牛羊献祭物，还得有钱要奉献，有银钱要，有赎罪银要交的。这个赎罪银要交的时候不可以用洋钱，那个时候的洋钱是谁？罗马的钱嘛，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他们必须把这个罗马的银币变成什么？圣殿的钱币，圣殿的钱币，所以就有一个兑换银钱的事，对吧？就是所谓 foreign exchange， 谁发明的这个 foreign exchange？ 犹太人发明，到今天全世界都用，对不对？你从中国来到美国，你要把人民币换成美金，你倒过来也是一样的。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你都把你的当地的纸币跟你现在外国来的钱怎么样换一下？一换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折扣嘛？这就是那些人赚了嘛？谁发明的？就是这些家伙发明的嘛。所以做祭司在当时号称侍奉耶和华，结果耶稣说你们是贼窝，你们是假借上帝的名干嘛？捞钱，你们是小偷。所以耶稣把他们通通赶出去，听懂了没有？你们怎么听不懂呢？听懂了吧？好喽，我可以讲到几点啊？两点。减一点，讲到几点？我现在是12:30，12:25，五分钟结束是不是？再10分钟吧。45，好。所以，这个马太就是这个环境长大的，对吧？他眼睛里面看见的就是这些事，他安吗？听安吗？不安。所以他就说要赚钱，我出去凭本事赚钱，也不要借着上帝的名这样子赚钱。他就不做祭司，就去做什么？就税吏，懂吗？但是他做了税吏，他的本事是有本事收这些钱，对他来讲赚钱是小事一桩。他的人生不是为了赚钱，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是为什么。祭司是干嘛？侍奉谁？天万军的耶和华的嘛。他人生的呼召是侍奉神，但是这个现在侍奉神的这个大局面是一团的什么乱与黑呀、啊，黑暗无天日，他的良心不安。我怎么能够在这个里面讲是侍奉神，结果我们都在那里捞？他良心不安的，他走了。可是 他即使走了，钱也赚到了，他安吗？他为什么不安？因为我该做的事我没做，我现在做的事我不该做的事，但是起码我在这里所赚的钱跟圣殿里面所捞的钱是两码子事嘛，对不对？我这边是老老实实说我要赚钱，那边是我要侍奉神，但是在赚钱，是挂羊头的，听得懂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虽然在那里是做了税吏，而且是一个很成功的税吏，他心里面知道我应该是侍奉神，所以他的心中渴望谁？渴望弥赛亚，因为他知道圣经中旧约最大的应许就是神要赐给他们一个弥赛亚，就是现在不知道弥赛亚是谁，可是正在他这样忙忙碌碌的时候，他对社会的动态知道吗？因为他是税吏，他绝对知道了。所以社会上出现了有耶稣，他在那边做什么他懂吗？他当然懂，他天天看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人嘛，对不对？讲是钱，但是他注意社会上的任何的动态都有报情报的嘛，所以他知道耶稣是谁，他也知道耶稣传什么道，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所以当他进了 office， 这不是一个陌生人，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一位。现在这一位对他说，来跟从我，请问他走不走？他当然走，懂了没有？所以他的反应不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反应，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反应，因为没有人跟陌生人走的，同意吗？他知道耶稣是他心目中所找的那一个弥赛亚。好了，那天晚上他就办一个大宴席，为谁办的？他的新的老板，对吧？所以那天晚上很有意思，你可以想象，他大家吃完了喝完了，他就说话了，他讲各位同事啊，你们一定肚里面都在问一件事情，今天我马太为什么摆大摆筵席，一定没有白吃的晚餐咯，你们一定要问有什么消息你要宣布啊，大家耳朵就怎么样竖起来了。哎，老马是不是发神经了，对不对？他所有同事们一定问同样的问题嘛，老马是不是发神经，老马就站起来了，马太就说话了，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而且我要发布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明天开始我不干了啊，不干了，为什么？他是谁？耶稣。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问他是谁，他就下面开始做见证了，他就是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读的弥赛亚，他就为这一位做了一个很简单扼要的什么见证，每一个人听的都怎么样，就是瞠目舌结，没话说，对不对？你想象都可以知道，他为耶稣那天晚上向他所有的亲戚所有的同事做了，为耶稣做了一个伟大的见证，然后说我明天不干了，每个人都吓坏了，哇你捞宝了没有？我全部都放下了，不是我捞宝了，我全都放了，我撇下一切跟他走。你猜这个见证厉害不厉害？厉害，太有震动性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年轻才俊呢，那么成功的一个税吏啊，我们都很钦佩的马太，他居然全部放下来跟着他走，那这个人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果然是这本福音书的的确确显出他是我们旧约圣经里面 上帝向我们犹太人也向全世界所应许的，要赐给一个王，犹太人叫他叫弥赛亚。所以他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是一个王的什么家谱，他要从犹太人的家谱里面来证明他是叫做嫡系，对吧？正统的。他不像现在那个希律是篡位的，他没有那个血统来承继这个王。所以希律王是坐在宝座上，却是心里面怎么样不安的，因为他知道犹太人要做犹太人的王必须是大卫的什么弟媳，必须有大卫的血，他有没有？一滴都没有。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篡位的，虽然是罗马的皇帝安插他，但是他在这个地区，在犹太人心目中，你根本就是假的，你根本就是个假的，不是我们犹太人。现在马太说，我找到了，就是他，我从家谱给你看他的、用中国大陆的话吧，根正苗红啊，他是纯的，他一点杂的都没有，就是他，这是他整个的第一章的那个家谱来说的啊。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家谱，家里面那个第一章里面学问大了，要看他一章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可以找到的真理。所以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这一堂要让大家看什么叫做进天国的人。这个马太就是进天国人的样板。我为什么说他是这个样板？因为神用他来为天国做见证，因为神用他来写出什么叫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写书的人如果不是这么一个料，他哪里有资格叫别人悔改呢？他自己写这个书就证明他是第一个什么悔改的人呢？那么我刚刚解释了，在这里所讲的悔改还不是犯了什么杀人放火的罪悔改，他这边是讲了整个人生方向的改变。他本来走什么方向？侍奉自己啊，赚钱呢。虽然他良心里面知道我要侍奉神，但是这个环境让他们逼得他没办法侍奉神了，对不对？所以他只好去做他良心里面觉得比较平安的一件事情，起码我在外面赚钱是凭本事赚的钱，没有借上帝之名来赚钱。但是他还是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应该是侍奉神，只是没有路，没有路。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他愿意侍奉神，可是看见教会里面太黑了，他就不愿意投入侍奉神的这个呼召的里头。但是他找啊，他就拼命的去找，今天有一天神给他找到了，他说就是他。当他一找到这个人物，他不会像有一些人不敢付代价，他付啊，撇下一切跟从他，在所不惜。所以从那一天晚上，他跟大家说我明天不干了以后，你就看见他的一生就真的跟随耶稣，再也没有回头过。他没有再犹疑说哦，我以前走错了，我后悔了，我出的代价太高了，我还回去吧。没有没有，这个人那一天一悔改就再也没有什么回头了，勇往直前。这个叫做努力的人进天国，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是他自己的马太福音11章11节12节这两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进天国这件事情不简单，是有代价的。进天国这件事情是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王是这么走的，这个王是从天来到了地，从这个他生在哪里？伯利恒，马槽里，对吧？从马槽走向哪里啊？十字架，33年半，又从十字架走向了坟墓，再从坟墓里面出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地上40天，然后呢，就升天， 父就把超乎万民的名赐给他，叫他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这个天国的道路。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就是从地一直走到什么天，这叫做天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在这个地上，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被死与罪所捆绑，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人。可是你爱我们，你给我们灵魂，你给我们自由意志，你给我们十字架的救赎。主啊，你出了一切的代价，你盼望我们来能够选择天，选择你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价值，永远的祝福。主啊，世人瞎眼，我们从前也是瞎眼，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以为地就是一切，我们以为这地上所有的这些就是永恒的。但是主，今天我们有了年龄，我们在这个地上也真是打滚了一辈子，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短暂，只不过是扑风，只不过是捉影，转眼成空。最有钱的人也得放下，最有成就的人也得放下，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没有带走。但是主，你要给我们这个天国是永恒的。但愿主，你今天借着马太的见证作为我们的样板，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效法马太这一位你所拣选的门徒，让我们也跟他一样来寻求天国的真理，走属天的道路，让我们有一天也跟你有份，在天上与你一同掌权。这是你的旨意，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答应跟随你的门徒们的身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今天所有参加聚会的众弟兄姊妹，在这篇道上蒙光照，蒙引导。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说话，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中间告诉我们说